秉常是义宗的长子，母亲是公肃张献皇后梁氏。治平四年冬天即位，当时七岁，梁太后代理朝政。熙宁元年三月，派遣新任河北转运使、刑部郎中薛宗道等人来报丧。神宗询问杀杨定的事，宗道说杀人的已经先抓捕送来了，于是赐诏书慰问，并告知让呈上大首领几人的姓名，将会授予爵位俸禄，等重贵到达后就行册封礼。到重贵来时，说杨定奉命出使亮座，经常跪拜称臣，并且答应归还延边的赎户，亮座送给他宝剑、宝剑以及金银物品。当初杨定回来上交了宝剑和宝剑，而藏匿了金银，说亮座可以刺杀，皇帝高兴，于是提拔他任保安知州。后来下人失去了随州，认为是杨定出卖了他们，所以杀了他。到这时事情败露，皇帝从轻处罚了重贵等人的罪，而削去杨定的官职，没收他数以万计的田宅。二年二月，派河南监牧使刘航等人册封秉常为下国主。三月，下人进入秦州，攻陷刘沟堡，杀死范苑。不久进献事表，请求颁发世诏，并请求用安远、塞门两个寨子交换随州。当初朝廷商议想给夏国首领官爵，计划分散他们的势力，郭奎认为他们必定不会接受诏令，而且他们既然恭顺，应该显示大幸，不应当用利益引诱。秉常果然不接受诏令，派都罗仲进来进言说，皇上正用孝治理天下，为什么反而叫小国的臣子背叛他们的君主呢？于是前面的商议就停止了，于是赐予世诏，而随州要等得到两个寨子才归还。下主接受册封，而两个寨子不归还，并且想先得到随州，派往蒙俄带着世诏来商议。到赵高前去交换土地，蒙俄回答说，朝廷本来想得到两个寨子，地界不是约定好的。赵高说，如果是这样，安远、塞门只是两堵墙的废墟罢了，有什么用呢？于是停止下诏修筑随州城。八月，上表请求除去汉人礼仪，恢复使用番人礼仪，听从了。十月，派使者来感谢封册。三年五月，下人号称十万，修筑闹俄堡。知庆州李富圭集合番汉兵只有三千，强行派遣偏将李信、刘辅、冢勇等人出战。李信等人申诉说寡不敌众，富圭用军法威逼，亲自画阵图方略交给他们，军队前进，于是大败。富圭害怕，想为自己开脱，就抓了李信等人，并取走他们的阵图方略，命令州官李昭用弹劾他们故意违抗节制。冢勇死在狱中，斩了李信、刘辅，流放郭贵。又出兵琼州堡，夜晚进入蓝浪，何事掳掠老幼数百人，又袭击金汤，而下人已经离去，只杀了一二百名老幼，以功劳报捷，而边境怨声大起。八月，下人于是大举进入环庆，攻打大顺城、柔远寨、利元堡、淮安镇、东谷、西谷二寨、叶乐镇，兵多号称二十万，少的也不下一二万，驻扎在榆林，距离庆州四十里，尤其来到城下九天才退去。前侠郭庆、高敏、魏庆宗、秦伯等人战死。四年正月，种恶谋划夺取衡山，领兵先修筑罗务城，继而修筑永乐川、赏不灵两个寨子，分别派遣都监赵仆、燕达修筑抚宁故城，以及分荒堆三泉、土浑川、开光岭、嘉卢川四个寨子与河东路一起修筑，各相距四十多里。二月，下人来攻打顺宁寨，又包围抚宁，舌济士、高永能等人拥兵驻扎在戏服图，距离抚宁很近，罗务兵力还完整。种恶在绥德节制各军，听说下人来了，茫然失措，想写信召集燕达，因恐惧颤抖不能下笔，看着转运判官李南公流泪不止。于是新修筑的各城堡全部陷落，将士一千多人全部阵亡。当初朝廷议论认为，种恶新筑的罗务城距离绥德一百多里，山路险峻狭窄，难以运送粮饷，而且城中没有警权，派李平、张景宪去视察，还没到而抚宁陷落，于是下诏放弃罗务城。五月，燕达带着戍卒和辎重从洛务回来，被下人袭击，燕达损失很多。九月，下派使者入贡，并且用两个寨子交换随州，请求按照旧约，下诏不批准。五年正月， 夏国前侠杰胜被林州部将王文玉战败投降，被授予供奉官。过了很久，谋划逃跑回去，事情暴露，夏诏听任他离去。六月，夏人归还利元堡逃跑的熟户韦通等78人。闰七月，派遣部将景思立、王存率领金元兵从南路出发，王韶从东谷直取武胜，未到10多里遇到夏人交战，于是到了他们的城下，夏要弃城夜里逃走，大首领驱洒四王阿南科出逃，于是修筑武胜城。12月，派使者进献马匹赎回大藏经，夏诏赐给他们而退还马匹。8年3月，夏人因为索要翻汉部偷盗人处投奔南界的人，发牒文给西河经略司请求高太尉到三岔堡参加会议，牒文称大安2年。于是夏诏敷衍经略司，命令牒文给幼州质问妄称年号的事，并且牒文不是他们地界边城会议，都是越境生事，这一定是夏主不知情，请查问这件事。夏人进凤山陵晚了，夏诏让他们先到永后陵设祭后再到朝廷慰问。皇帝对辅臣说，元昊以前僭越称帝，派使者上表称臣，他的言辞还谦逊。朝廷不先责问他的原因，就立刻拒绝他，放任边民翻部讨伐掠夺。所以元昊曾经自称被诸羌拥立不能推辞，朝廷不任命，不得已而改变。西军屡次作战就败，天下骚动，仁宗后悔。当元昊的谏书送来时，只有谏官吴玉认为难以用中原叛臣来处置他，或许可以稍微改换名号，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对，最终使中原困顿，然后遂赐封册为夏国主，真是可惜啊。元丰2年6月，夏人从满堂川进入大会坪，杀害房田人马，兵官李普等人逼迫驱逐出塞。9月，隋德把揭阳永庆声称巡边，而突然夺取藩部首级，谎称斩了犯边的人，夏诏销毁杨永庆的出身文书，送到西京边馆。4年4月，有个李将军明清，本是秦地人，劝说秉常将河南地归还宋朝，国母知道了，于是杀了李清而夺取了秉常的政权。傅延总管种恶于是上书说，秉常被弑，国内混乱，应该兴师问罪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皇帝同意，于是派王忠正前往傅延、桓庆、假称夏诏招募进兵，跟从的人率领他们。夏诏给西河李宪等人以秉常被囚禁为名，大举征伐西夏，并下诏告谕夏国为民各部首领，能脱身自行归附以及一起共同诛杀国仇的，将给予高官厚赏，敢有违抗拒绝的，诛灭九族。8月，王忠正和种恶说，金元、桓庆会兵攻取灵州，再讨伐新州、灵府，傅延先会兵下州，取怀州渡，会师新州。李宪总领7军及董占兵3万，到了新市城，遇到夏人，交战打败了他们。王忠正从灵州出兵，祭旗致辞，自称代皇帝亲征，带领6万兵才走了几里，就上奏已进入夏境，驻扎在百草坪9天不进。桓庆经略使高遵玉率领步骑87000，金元总管刘昌作率领兵5万从庆州出发，种恶率领敷衍及京畿内兵93000从绥德城出发。9月，种恶包围米脂，夏人来救援，在吴定川交战，大败夏人，斩首5000级。10月，于是攻克米脂，降服守将令分额玉，进攻石州。王忠正以河东军渡过无定河，沿着水北行进，地上都是沙尸，人马很多陷没，于是继种恶之后奔向夏州，而百姓都已溃散，军队无所获得。高遵玉到清远军攻打灵州，夏人掘开黄河灌营，又截断粮道，士卒冻死淹死，剩余兵力只有13000人，于是撤回。夏人追击，将官于平战死。王忠正到幼州奈王井，粮食用尽，士卒死亡已经2万，于是领兵返回。种恶的军队没有食物，遇上大雪死亡，于是溃散，入塞的只有3万人。刘昌作在摩齐隘遇到夏人，夏人抵抗的有2-3万人，昌作于是分兵渡过葫芦河，夺取隘口，与统军国母帝梁大王交战，于是大破夏军。李宪驻营在天都山下，焚烧夏国的南牟内殿及其管库，追击袭击他们的统军人多耳丁，打败了他，擒获100人，于是班师。金元总兵是晋鲁福、彭孙护送粮饷到鸣沙川，与夏人3次交战，大败。 当初下人听说宋朝大举出兵，梁太后在朝廷问计，年轻的将领都请战，只有一位老将说不必抵御他们，只要坚壁清野，放任他们深入，聚集进兵再临。下二派轻骑截断他们的粮运，大军没有食物，可以不战而使他们困顿。梁后听从了，宋军最终没有战功。五年正月，辽国派使者到涿州送信说，夏国来称宋兵起无名，不测事端。神宗答复说，夏国主受宋封爵，之前边臣说秉常见被母党囚禁侮辱，近日另一书问事端，他们同恶不报，接着又引兵数万侵犯我边界，理当征讨。现在他们因屡遭败女，所以派使者鬼称情形，意在离间，想必你们必定已全部察觉。下人听说这些，于是不来。五月，沈括请求修筑古物岩城以包衡山，使下人不能断绝沙漠，于是派给事中徐喜、内侍押班李顺举前往商议。徐喜又请求在营下右的交界修筑永乐城，永乐靠山没有泉水，只有种恶极力说不行，徐喜率领众将最终修筑了永乐城，赐名银川寨。徐喜等人回到米脂，用兵一万人交给屈真守城。永乐接壤右州，靠近衡山，是下人必争之地。徐喜等人筑城离去。九天后，下人来攻，屈真派人报告徐喜，徐喜于是带着李顺举来救援，而下兵到的号称30万。徐喜登城西望，看不到边际，宋军开始恐惧。第二天，下兵逐渐逼近，徐喜于是用7万人列阵城下，坐在桥门，举着黄旗命令众人说，看我的旗子前进或停止。下人放铁骑渡河，有人说这是号称铁鹞子的，在半渡时攻击他们才可以取胜，等他们上岸则锋芒不可挡了。徐喜不听，铁骑渡河后震荡冲突，大军跟着他们，徐喜的军队大败。将校寇伟、李思古、高世才、夏衍、程伯古以及使臣10多人、士卒800多人全部阵亡。下诏李宪、张世举前往救援，并命令沈括派人去约他们退军，当归还永乐之地。下人进犯，到了县门，溃散回城的人，掘开水寨作为道路登城，下人因此奔回城里的3万人全部阵亡。夏兵包围的厚度有几里，尤其劫掠米脂，将士日夜血战，城中缺水已数日，早井得不到泉水，可死的人大半，沈括等人的援兵以及粮运都被夏大军阻隔。下人叫曲真来讲和，吕整、景思义相继前往，下人剃了思义的头发，囚禁了他，而城被围已满10天了。半夜，夏兵还城急攻，城于是陷落。高永能战死，徐喜、李顺举、运使李济都死于乱兵，只有屈真、王湛、李普、吕整裸身赤脚逃走免死，帆布指挥马贵独自誓死持刀杀数十人而死。这次战役死亡的将校几百人，士卒一夫20多万。下人于是在米脂城下耀武扬威后返回。宋朝自西宁用兵以来，一共得到嘉庐、五堡、义和、米脂、浮屠、塞门6个城堡，而灵州、永乐之战，官军、熟羌、义堡死亡60万人，钱、粟、银、绢以万数计算的不可胜计。皇帝临朝痛悼，而下人也困乏疲惫。夏西南都统卯星为名记于是写信给刘昌作说，中原是李岳所在，恩信所出的地方，一举一动谋略作为必然合乎正道，如果听信诬陷离间，肆意欺诈穷兵黩武，侵占别人的疆土，残害别人的百姓，这是违背中原体统成为外邦的羞耻。以前朝廷突然兴兵大举入侵讨伐，这是天子与边臣的记忆，认为夏国正遵守先前的盟誓，应该出其不意，五路进兵一举可以平定。所以去年有灵州之战，今秋有永乐之战，然而比较胜负，与前日的记忆相比怎么样呢？朝廷对夏国不是不经营谋划，五路进讨的策略、诸边骚扰的计谋都曾经用过，知道侥幸没有成功，所以最终乐于顺从上天，侍奉小国之道。何况夏国领土1万里，披甲将士数10万，南有于田作为友好邻邦，北有大燕作为强大后援，如果乘机找机会决力争斗，即使10年也不能休战。 即念及上天百姓无辜遭受这种涂炭之苦，国主自从被征伐之后日夜思考，自从祖宗以来侍奉中原的礼数没有欠缺，贡品聘问不敢懈怠，而边吏贪功使上厅受到迷惑，祖宗的盟约既已受阻，君臣的名分不能交通，存亡的关键瞬间就会到来，朝廷难道不体恤吗？至于鲁国的忧患，不再专于隋朝的变故产生于杨玄感，这些都是您心中已经明白的，不必等我说了以后才领悟。现在天下百姓的迫切期望正在于英才，为什么不进献正直的言论，批驳错误的议论，让朝廷与夏国恢复友好关系，如同当初，百姓重新见到太平，这难道只是夏国的幸运，而是天下的幸运啊？刘昌作呈上他的书信，皇帝下旨答复了他。六年二月，夏人大举围攻兰州，已经夺占了西关门，前侠王文玉集结了700名敢死士兵，在夜间用绳子吊下城墙，手持短兵器突袭敌营，于是夏军退去。五月，夏军再次前来，围困了9天，双方大战，士尽围尽战死，于是夏军解围离去。闰六月，夏国派遣使者摩个咩米起玉前来进贡，上表说夏国多次收到西番木征王子的书信，声称南朝与夏国交战多年，百姓遭受苦难，想要议和，但夏国先前曾请求归还被侵占的疆土，没有得到同意，因此不便轻易答应。西番再次派遣使者散入昌郡，担心等人到我国，声称南朝已派人商议，只需派遣使者携带表彰，自然会引导他们前往南朝。我私下想，我国自历代以来向朝廷进贡，从未有所亏缺懈怠，近年来尤其欢好和睦，不料有小人诬陷离间，朝廷突然出动大军侵占夺取疆土城寨，因此结下怨仇，每年都导致交战。现在恳请朝廷明示大义，特别归还所侵占的土地，如果承蒙英允接纳，我们将另外效忠尽力。于是皇帝赐诏说，近来因权臣强横敢于施行废辱之事，朕深感震惊，命令边臣前往查问，他们却隐匿不报，王室出征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。现在派遣使者来到朝廷，言辞礼仪恭顺，并且听说国政都已恢复旧制，更加予以嘉许接纳，已经告诫边吏不要随意出兵，你也应当遵守先前的盟约。于是下诏给陕西、河东经略司那些新收复的城寨巡逻不要超出2-3里，夏国的遂次照旧。七年正月，夏军围攻兰州，李宪作战击退了他们。六月，夏军进攻德顺军，巡检网友战死。九月，夏军围攻定西城，烧毁了堪古族的帐篷，于是在十月到达靖边，前侠彭孙击败了他们，杀死其首领人多伶丁。十二月，夏军进攻清远，对将白玉、李贵战死。八年三月，神宗去世，赐给夏国遗留物品。夏人进攻伽卢，供奉王英战死。七月，夏国派遣使者丁拿维明摩夺，副使吕泽、陈玉京等人前来吊唁慰问。十月，派遣巴良、维明济、赖生聂、张玉正进献驻修山陵的礼物。夏国主母梁氏去世，讣告宋达，朝廷任命朝散郎、刑部郎中杜洪充任祭奠使、东头供奉官，隔门之后王有言充任吊慰使。夏国将主母的遗留物品进献。元佑元年二月，夏国才派遣使者入贡。五月，派遣鼎立、王玉章前来祝贺哲宗即位。六月，又派遣俄罗玉前来请求归还被侵占的兰州、米脂等5个城寨。使者还未到达，苏哲两次上书请求，趁他们请求土地时赐予。司马光说，这是边境安危的关键，不可不审查。临夏的战役本是由我方挑起，新开设的几个城寨都是他们的田地，现在既然允许他们归附，怎可吝惜而不给？他们必然会说，新天子即位，我们以谦卑的言辞、丰厚的礼物侍奉中国，希望归还我们被侵占的疆土，现在仍不允许，那就是恭顺没有益处，不如用武力夺取，小则上书悖逆傲慢，大则攻陷新城，到那时不得已而给他们，这对国家的耻辱难道不比今天更严重吗？群臣中还有人只顾小利而忘记大义，守着近处而忽略远处，吝惜这无用之地，导致兵连祸结，成为国家的忧患。希望圣上决断， 为万民考虑。当时异议的人很多，只有文彦博与司马光意见一致，于是听从了他们。秋七月乙丑日，秉常去世，时年26岁。在位20年，改年号乾道2年，天赐李晟国庆5年，大安11年，天安李定1年。谥号为康靖皇帝，庙号惠宗，墓号献陵。其子乾顺继位。乾顺是惠宗的长子。母亲是昭简文穆皇后梁氏，出生3岁就即位。元佑元年10月，因父亲去世，派遣使者吕泽往玉摩等人前来告哀。下诏说，自元丰4年用兵以来所得到的城寨，等归还我方被扣押的百姓，再化解归还。于是派遣金部员外郎穆衍充任祭奠使，贡备库使张茂充任调位使。夏国派遣使者进献马，驮来祝贺兴隆节。2年正月，派遣全枢密院都承旨公事刘凤氏任册礼使，崇义副使崔向先为副使，册封乾顺为夏国主，仍然担任节度使、西平王。3月，夏国派遣大使应武为名玉密，副使广越毛世玉等人前往太皇太后处进献驼马，以感谢祭奠慰问。7月，夏人进攻镇戎军各堡，刘昌作等人抵御并击退了他们。3年3月，夏军进攻德靖寨，将领芈晕、郝普战死。夏诏命令刘昌作率精援10000人驻守德顺军，西河5000人驻守通远军，占据秦凤要害，形成犄角之势。夏人于是进攻堪谷寨，寨兵及东关堡巡检等作战不利，死者将近100人。4年2月，夏国才派遣使者感谢册封。6月，逐渐归还永乐战役所俘获的人，于是将嘉卢、米脂、浮屠、安江4个城寨归还给他们，但边界划分仍未确定。派遣崇义使董正叟，如今使李纨押送赏赐夏国生日礼物及东服。7月昆城节，12月兴隆节，夏国都派遣使者前来祝贺。5年6月，夏人前来声称，化界的人不依照随州内10里修筑宝铺躬耕墓，外10里设立封后做空地的惯例来区分两国边界。夏诏说，已告知边臣按照约定行事，夏国的边界也应当以此为准。冬天，夏军进攻兰州的桎梏、圣如堡，随后又派遣使者前来祝贺正旦。6年7月，夏国派遣使者前来祝贺昆城节。9月，夏军围攻灵州、抚州3天，杀掠不计其数，副盐都监李仪等全军覆没。7年，夏军多次进攻绥德城，用重兵压向金元边境，停留了50天，大肆抢掠，在梅岩峡口修筑堡垒以巩固自己。尤世雄请求从兰州李诺平向东抵达通远定西、通渭之间修建汝遮、纳弥、结柱龙3个城寨，以及设置护耕7堡以巩固屏障。穆衍请求在桎梏、圣如2堡之间筑城李诺平，以控制要害。议论未定，秦凤都监康卫认为，夏国之所以不肯臣服而屡次用兵，是因为我方力量分散于防备，士兵未经训练而赏罚不当。如果挑选精锐编成队伍，窥伺他们的行动，他们聚集我们就先攻击，他们分散我们就再袭击，那么他们分散而我们集中，以多击少，可以得志。夏诏让康卫入朝，并将此事下发给各道。8年4月，夏国又派遣使者想用兰州一地交换塞门等2个城寨，夏诏数落他们违背顺服无常，拒绝了他们的请求。绍圣元年2月，夏国进献马匹以助太皇太后山陵，又派遣使者再次商议交换土地，夏诏不允。3年9月，夏军大举入侵敷衍，西自顺宁、招安寨，东自黑水、安定，中自塞门、隆安、金明以南，200里间相继不绝，到达延州以北5里。10月，忽然从长城1日驰至金明，猎营还城，夏国主母亲自督战击鼓，纵其四处掠夺。得知灵州有防备，又返回金明，而后军精锐骑兵留在隆安，边将全军出击掩杀，夏军不退，金明于是被攻破。守军2800人，只有5人逃脱，城中50000石粮食、1000万束草料全部被毁，将官黄城使张瑜战死。夏军撤退时，留下一封信放在汉人脖子上，说：“饶你性命，替我投递到经略使处。” 信中说，夏国先前与朝廷商议疆界，只有小不同，正在理论查究，不料朝廷反悔，却在作团铺出利剑。我国因恭顺的缘故，也勉强听从，于是中国在境内建立戍堡以保护耕作，但敷衍出兵全部平毁，又多次入境杀掠，国人都很愤怒，想要攻取延州，最终因恭顺只夺取金明一个寨子以展示兵锋，也不失臣子之节。严帅吕惠卿上报枢密院，但没有奏报皇帝。起初哲宗听说下人来犯，坦然笑道，50万人深入我境，不过10天取胜不超过1-2个寨子就会离去。不久果然攻破金明后退兵。4年正月，金元都前辖王文镇率诸将攻破梅烟峡新寨，斩获3000多人。2月，下人又以7万兵进攻绥德，敷衍将领率兵作战，击退了他们。元符元年12月，金元的舍可氏偷袭夏国西狩统军为名阿埋，监军妹乐都布俘获了他们。彗星出现，乾顺在国内大赦。2年正月，夏国母梁氏去世，辽国派遣使者萧德崇前来为下人议和。于是回信说，如果果真出于至诚，深悔谢罪，我当慢慢考虑事宜的办法，给予自新之路。5月，夏国兰惠正前辖格瓦娘率部落前来投降，授予内殿重班，赐给银券冥钱各300。7月，环州种普在赤阳川巡逻，俘获赏洛额乞家属150多人，牲畜5000头。下人千余骑前来追赶，被击败，擒获监军俄伯洛及首领泪丁俄玉。下诏让他们复朝，安抚慰问俄乞家属，又派人拿着其家属的信号前去招降。9月，下人来报告国母去世，并上表谢过。下诏给下主，看了你所上的表彰，能够上奏引咎自责，以告知边臣，我国疆界你们不得侵犯。随后下人以2000骑兵从浮屠岔出战，供奉官臣告，差事李友战死。闰9月，古淼川部族反叛，西河将领王敏率兵掩击。第2天，下人数万骑兵包围王敏等人，力战击败他们，擒获其前辖为名起义。统治苗旅又在清塘尾作战，夏军大败。12月，于是派遣令能、韦明济等人进献示表说，我国长久不幸，时常遭遇凶险，2次经历母党专权，多次被奸臣窃命，不断产生边患，增加圣上的怒气，性端既深，礼素难达。所幸兄党伏诛，幼主反正，远池恳切上奏，陈述前就所归，请求继承先盟，果然蒙圣心抚纳，因而颁诏申谕，得以进贡事表以书成，仅当整顿边吏，永绝争端，告诫国人常遵圣化，违约则凶祸再降，被盟则基业不严，约束事宜，公依处分。下诏答复说，您兄党造谋，多次干扰边吏，而能悔过请命，祈请继承先盟，念及那些百姓都是我的赤子，把他们安置在安静之中，才符合朕心，嘉许你自心，顺从你的志向，你不要违约，朕不食言。从今以后，遂赐照旧。3年正月，哲宗去世，徽宗即位。9月，夏国派遣使者前来吊唁慰问及祝贺即位。10月，又派遣使者前来祝贺天宁节。建中靖国元年，乾顺开始建立国学，设置弟子园300人，设立养贤物以供给他们粮食。崇宁3年，蔡京执政，让西河的王后招降夏国卓罗右厢监军人多保中。王后说，保中虽有归附之意，但手下没有服从的人，多次上奏不被听从。蔡京更加急切地责备王后，王后于是派其弟前往保中的驻地，返回时被夏国巡逻兵抓获，于是追捕保中到牙帐。王后认为保中即使不被杀，也不能再统领军政，得到他也不过一个匹夫，无益于事。蔡京发怒，必定要用金帛招致他。夏国于是点兵严魏庆3路各出数千骑出没，声称向辽国借兵了。3年，辽国将成安公主嫁给乾顺。4年，下诏西部边境能招降的人不论守从，赏赐铜斩及命令，这是采用蔡京的计策。陶杰夫在延州大力进行招诱，乾顺派遣使者谦恭请求，都被拒绝，又下令杀掉他们的牧放者。 下人于是进入阵容，掠走数万人，抓走至善州高永年，而后离去，又进攻黄州，从此兵连祸结三年。大观元年才派人修贡。政和四年冬，环州定远大首领下人李鄂林写信给齐国统军梁多林说，我居住在汉地二十年，每年春天粮仓空虚，秋天粮仓未饥，粮草转输，照例给空券，正当春天未到秋天，士兵面有饥色，如果卷甲急进直捣定远，唾手可得，定远既得，那么旁边十余城不攻而下。我储粮多年，挖地窖藏之，各处都是如此，大军前来不用带一斗粮，可以坐享其成。梁多林于是率万人前来迎接。转运使任亮事先得知其阴谋，招募民众挖出所有窖藏谷物，梁多林围攻定边，失去了所藏粮食。过了七天，李鄂林于是率其部万余人归附夏国。前顺修筑臧底河城，于是下诏命河东节度使童贯为陕西经略，以讨伐夏国。五年春天，派遣西河经略刘法率领步兵骑兵十五万人从黄州出发，秦凤经略刘仲武率领军队五万人从惠州出发，童贯率中军驻扎在兰州，作为两路声援。刘仲武到达清水河，修筑城墙屯兵防守后返回。刘法与夏国右厢军战于古古龙，大败夏军，斩首三千人。童贯上奏报捷，众人都升了官。秋天，刘仲武、王后又联合金元、敷衍、桓庆、秦凤的军队进攻夏国臧底河城，打了败仗，死的人有十分之四五。秦凤第三将全军万人全部覆没。王后害怕，重金贿赂童贯，隐瞒了这件事。冬天，夏国用数万骑兵劫掠萧关后离去。六年春天，刘法、刘仲武联合西周、秦州军队十万人进攻夏国人多泉城，三天没有攻下，援军没有按时到达，城中请求投降，刘法接受投降后屠城，获首级三千人。崇师道率十万人又进攻臧底河城，攻克了。十一月，夏国大举进攻金元境下城，当时很久没有下雪，夏国先派数万骑兵绕城奔驰，尘土飞扬，遮天蔽日，士兵对面看不见人，于是偷偷挖壕沟，从地道进入城中，城于是陷落，又屠城后离去。宣和元年，童贯又逼迫刘法让他攻取朔方，刘法不得已率兵二万出发，到达统安城，遇到夏国主弟弟查格郎军率步兵骑兵摆成三阵，抵挡刘法的前军，另外派遣精锐骑兵登山绕到刘法后面。大战持续七个时辰，前军杨维忠败退进入中军，后军焦安杰败退进入左军，朱定国力战，从早晨到傍晚，士兵没吃饭，马也渴死很多。刘法趁夜逃跑，到天亮时跑了七十里，到达河朱尾，守兵看见他追击，刘法坠崖摔断腿，被一个别瞻军斩首而去。这一战死了十万人，童贯隐瞒战败而报捷。查哥见到刘法首级，悲伤地对部下说，刘将军以前在古古龙人多泉打败我，我常常避其锋芒，认为是天生的神将，哪想到今天被一个小卒斩首。他的失误在于依仗胜利轻率出击，不能不引以为戒。于是乘胜包围镇武，刘仲武、何贯等赶去救援，才解围离去。镇武在山峡中，西周、秦州两路无法运粮饷，自从筑城三年间，知军李明、孟清都被夏人杀害。当初夏人打败刘法军队，包围镇武，想攻占他。查哥说，不要攻破此城，留着作为南朝的一块病根。于是自己领军离去。而巡抚司接受解围赏赐的有数百人，实际上是夏人自己离开的。各路所筑的城寨都是不毛之地，夏人不争夺的地方，而官府地区因此萧条，果然如查哥所说。十月，夏国派使者来祝贺天宁节，把事诏给他，不接受。童贯不能使他屈服，只是逼迫管办，强行让他拿着，让他带回，到了边境就扔掉离去。贾琰捡到上交，童贯才开始非常沮丧。钦宗即位，派使者来祝贺郑旦。在此之前，金人灭辽，年罕派撒姆出使夏国，答应割让天德、云内、金粟、和清四军以及五州等八管之地，约定进攻灵州，以牵制河东的形势。 靖康元年三月，下人于是从金粟、河清渡河攻取天德、云内、五州、河东八馆之地。四月，攻陷镇威城，兵马兼压朱昭战死。接着，金贵人物是率数万骑兵假装出猎，突然到达天德，逼迫驱逐下人，全部夺取了这些地方。下人请求讲和，金人扣留了他们的使者。丁未年，乾顺改元正德，当时是建炎元年。这年九月，金率兀术返回云中，派宝靖军节度使杨天吉约请侵犯宋朝，乾顺答应了。十月，通问使傅滂在云中见到金左监军西隐，西隐把国书交给傅滂，为夏国请求西宁以来被侵占的土地。大概金人既已夺取了夏国的土地，就要求宋朝赔偿来回报夏国。二年正月，任命主客员外郎谢亮为陕西府御史兼宣御史，从侍郎何阳为太学博士，持诏书赐给乾顺。谢亮西行入关，敷衍经略使王树送给谢亮书信说，大夫出使境外，有能够安定社稷、有利国家的事，可以自行决断。夏国为患小且缓，金人为患大且急。正当他们在西河挫败锐气，在敷衍奔逃，秋庄稼没有收割，士兵困乏饥饿。阁下如果能持节督率各路协同举义，虽然不足以完全洗雪旧耻，也可以驱逐他们过河，使全情安定，再慢慢图谋恢复。谢亮没有采纳，于是由桓庆进入西夏。庆历以后，夏国主曾经用兵礼接见使者，谢亮到达，乾顺却傲慢地接见他，留居近一个月，才约定和好罢兵。谢亮返回，而夏国的军队已经跟在其后，袭击攻取了定边军。第二年，谢亮回到行在。二月，金帅娄秀接连攻陷长安、凤翔、陇右，大为震动。下人侦查得知关陕没有防备，于是发檄文给延安府说，大金割让敷衍归属我国，应当清理索取，敢违抗的发兵讨伐。帅臣王树发檄文答复说，金人当初侵犯本朝，曾把金粟、河清给你们，现在谁在手？国家因为奸臣贪得，不珍惜邻国友好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贪利的大臣哪个国家没有？岂料夏国重蹈覆辙。近来听说金人想从金元直捣新州、灵州，正感到寒心，没想到你们还想趁人之急。幕府虽然士卒单薄，但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左支右绌，还能一战。如果真的能办到，何必多言？于是派间谍离间其当权大臣李煜，下人最终没有出兵。这年，开封尹宗则上奏书请求北伐，并且说请求派便是向西游说夏国，向东游说高丽，让他们出兵助战。三年，知枢密院事张俊出使川陕，谋划北伐，想联络夏国为援，奏请国书，下诏同意。七月，张俊西行，又任命主客员外郎谢亮代理太常卿，暂代宣抚处置司参议官，再次出使夏国。四年正月，张俊派谢亮前往，最终没有获得要领而返回。十月，桓庆禄统治幕尾叛变，投降夏国。绍兴元年二月，同州观察副使刘维甫放弃德顺军，向夏国投降，下人拒绝不接受。八月，下诏因为夏国本是敌国，不再颁布历日。十一月，川陕宣府副使吴玠开始派人送信给夏国。二年九月，吕一浩说，听说金夏交恶，夏国多次派人到吴界观尸骨军中，应当让张俊通使询问，以探其情形。这一年，于堵图谋联合燕云之人反抗女真，年罕发觉，想杀他，于堵父子逃入夏国，夏人因为骑兵少不接纳。四年十二月，吴界上奏夏国多次来信，有不忘记本朝的意思。五年，乾顺改元大德。七年正月，吴陵上奏西番三十八族首领赵继忠来归附，可以用来遏制西夏右臂。十月，伪齐之同州李世甫图谋捉住金帅撒里和归宋，没有成功，于是逃奔夏国。李世甫父母亲族在延安的金人杀得一个不留。九年，夏人攻陷抚州。林之生在后堂高手中家，乾顺作林之歌，让中书向王仁宗贺诗。乾顺任命李世甫为晋南军承宣使，敷衍其雍等路经略安抚使。李世甫请求派兵 将报延安之役的仇，下主让他先讨伐另一个叫青面夜叉的酋豪，李世甫擒获了他报告。钱顺于是为他出兵，派文臣王叔、武臣口夷额等跟随。李世甫军到达延安，撒里河逃往耀州，李世甫悬赏找到杀害他父母的人，在东城杀死。听说金人降赦，归还宋朝河南地，于是劝说王叔等降宋。口夷额不听从，李世甫抽刀砍他，没砍中。于是捆绑王叔，命王希涵护送到杭寨。五月丙午，李世甫率其部众3000人归宋，授李世甫护国承宣使、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，赐名显忠。六月四日，钱顺去世，年57岁。在位54年，改元天仪治平4年、天佑明安8年、永安3年、贞观13年、雍宁5年、元德8年、正德8年、大德5年。谥号圣文皇帝，庙号崇宗，墓号显灵。儿子仁孝继位。仁孝是崇宗长子。绍兴9年6月，崇宗去世，即位，时年16岁。10月，下诏归还王叔及夏国俘虏190人。11月，仁孝尊其母曹氏为国母。12月，立后往事。10年，夏国改元大庆。3月，下诏胡适将与下人商议入贡，下人不答复。11年6月，夏国枢密使穆伟的弟弟穆逊谋反，被处死。仁孝上尊号约志义去邪。11年9月，夏国饥荒。13年3月，地震，一个多月不止。地裂，涌出黑沙。当年大饥荒，于是设立井里，分别赈济。13年，夏国改元仁庆。开始在国中建立学校，在宫中设立小学，亲自教导。14年，彗星出现在坤宫，50多天才消失，占卜分野在夏国。15年8月，夏国重设大汉太学，亲自举行式典礼，弟子元次与各有差别。16年，尊孔子为文宣帝。17年，改元天圣，测试举人，开始设立唱名法。18年，又建内学，选民如主持，增修律法完成，赐名鼎新。28年，开始设立通济监，铸造钱币。29年，归宋官员李宗润上书说，夏国副使屈仪曾2次出使南朝，认为衣冠礼乐非他国可比，怨恨金人被蒙夺取给他们的土地。这个情况可以看出，壬子年，年罕曾经在云中聚集军队窥视蜀地，夏人以为要图谋自己，全国屯兵边境，等待其到来。如今果真派便士前往游说，夏国必定不难出兵，或许足以作为我们的声援，以图谋恢复。书奏上没有答复。30年，夏国封其相人德敬为楚王。31年，设立翰林学士院，以焦景炎、王谦等为学士，让他们修实录。金主亮侵犯四川，宣抚使吴陵传习西夏，让他合兵讨伐。32年，夏国将中书、枢密移至内门外，大力禁止奢侈，开始封创造番字的老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。夏人听说金人南侵，率骑兵2000到蔡元川及马家才、秃头岭，将要分道进攻。宣抚使吴陵命令镇戎军守将秦弼劝说小玉他们，金兵失败，夏人才返回。前到3年5月，夏国向仁德敬派密使到四川宣抚司，约定共同进攻西番。于允文用蜡书回复。7月，北境密使再到宣抚司，夏人截获其帛书，传到金人那里。4年，夏国改元前右，德敬因图谋篡位被诛杀。淳熙12年2月，情报说元辽国大士牙陵向夏国借道讨伐金国，秘密下诏立西都统制吴挺与制置使刘正商议。13年4月，又下诏吴挺联络夏国。当时议论可否以及夏人顺从与否，史书都实载。绍熙4年9月20日，仁孝去世，年70岁。在位55年，改元大庆4年、仁庆5年、天圣21年、乾佑24年。谥号圣德皇帝，庙号仁宗，灵号寿陵。儿子淳佑继位。淳佑是仁宗长子，母亲是张献钦慈皇后罗氏。仁宗去世，即位，时年17岁。第2年改元天庆。开禧2年正月20日被废， 于是去世，年30岁。在位14年，谥号昭简皇帝，庙号桓宗，陵号庄陵。镇宜郡王安全立。安全是崇宗之孙，越王仁友之子。开禧2年正月，废其主纯佑自立，第二年改元应天。嘉定4年8月5日，安全去世，年42岁。在位6年，改元应天4年，皇建2年。谥号敬穆皇帝，庙号襄宗，陵号康陵。有子叫承祯。齐国中武王彦宗之子，大都督府主尊虚立。尊虚开始以宗室身份参加进士考试及第，任大都督府主。嘉定4年7月3日立，时年49岁，改元光定。晋魏少王重庆元年3月派使者册封为夏国王。7年夏天，左枢密使万庆义勇派两个僧人带蜡书来到西边，想与宋朝共同图谋金人收复失地，至致使黄奕没有答复。后来金人南迁，商议迁都长安，派遣元帅赤展率领重兵驻守巩州。西夏君主李遵顼害怕金人侵略逼迫，于是派遣枢密使都招讨宁子宁、忠义前往四川制治司商议联合进攻秦州、巩州。聂子树让利西安抚使丁玉回信，命令将领官吏严整军队以待。当时是嘉定12年3月。不久，聂子树被罢免离任，丁玉坚持认为不可轻举妄动，军队不应出击。12月，宁子宁又派使者重申前意，并指责我方失期。此时安丙再次担任四川宣抚使，答应了西夏的请求，命令利州副都统制诚信负责此事。13年8月，宁子宁送来出兵日期，安丙于是决意出兵，将奏札上报朝廷，不等朝廷批复同意，就命令将领大举进攻，最终没有成功。西夏人宁子宁、韦明公府也率领他们的部众归附宋朝。14年正月，安丙返回利州。16年，李遵顼自称上皇，传位给儿子李德望。宝庆2年春天，李遵顼去世，享年64岁。改元光定13年，谥号为英文皇帝，庙号神宗。丙戌年7月，李德望去世，享年46岁。改元乾定4年，庙号宪宗。清平郡王的儿子南平王李宪即位。2年丁亥年秋天，被大元攻取，西夏于是灭亡。西夏的疆土方圆20000多里，其设官制度大多与宋朝相同，朝贺的礼仪杂用唐宋制度，而乐器和乐曲则沿袭唐朝。黄河内外共有22个州郡，黄河以南的9个州，灵州、洪州、幼州、瀛州、夏州、石州、延州、南威州、惠州。黄河以西的9个州，新州、定州、怀州、永州、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、瓜州、沙州。西州、秦州黄河以外的4个州，西宁州、乐州、阔州、积石州。当地五谷丰饶，尤其适宜种植稻麦。甘州、凉州之间利用各条河流灌溉，新州、灵州则有古渠叫唐来渠、汉源渠，都分支引黄河水，因此灌溉便利，每年没有旱涝的忧虑。西夏百姓一家称为仪仗，男子年满15岁为丁，通常每二丁抽取一名正军，每名负担人员为一超。负担人员是随军的杂役，四丁为两超，其余称为空丁。愿意隶属正军的可以指定其他丁口作为负担人员，没有负担人员的允许指定正军中疲弱的人充当。所以青壮年都习于战斗，而充当正军的人很多。凡是正军配给长生马、骆驼各一匹，团练时以上配给帐幕一个、弓一张、箭500支、马一匹、驼驼5匹、旗、鼓、枪、剑、棍棒、炒带、披毡、魂托、背锁、铁锹、金斧、箭牌、铁爪犁各一件。次时以下没有帐幕、旗鼓，每人各配驼驼1匹、箭300支、木梁1个。士兵3人共用1木梁。木梁是用毛织成幕布，再用木架支撑。有炮手200人号称颇喜，在驼驼鞍上架设旋风炮，投掷的石头如拳头大小。选取汉人中的勇敢者作为前军，号称壮令郎。如果怯懦没有其他技能的人，则调往河外耕种，或用来守卫宿州。 设有左右厢12间军司，左厢神勇军、十州降右军、右州嘉宁军、维州竞赛军、西寿保泰军、卓洛河南军、右厢朝顺军、甘州甘肃军、瓜州西平军、黑水镇燕军、白马强镇军、黑山微服军，各军士兵总计50余万，另外有秦升军10万。新州、林州的士兵精锐训练有素的又有25000人，另有副兵7万作为资膳，号称御为内六班，分三番轮流宿卫。每当有事于西方，就从东方点及军队向西；有事于东方，就从西方点及军队向东。中路则东西方都集合，用兵10多，设立虚寨，设置伏兵包围敌人，以铁骑为前军，乘坐优良战马，身披重甲，刀刺箭射不入，用钩索绞连，即使死在马上也不落。遇到战斗，就先出铁骑冲击敌阵，敌阵混乱就乘势冲击，步兵紧随骑兵前进。作战时大将在后面，或者占据高险之地。西夏人能耐寒暑饥渴，出战通常用单日，避开晦日，携带粮食不超过10天，公用皮弦，兼用沙柳杆，厌恶雨雪天气，白天举烟扬尘，夜晚点篝火作为信号，不以逃跑为耻，败退3天后就重新回到原处，捉住人马射杀，称为杀鬼招魂，或者绑扎草人埋在地上，众人射玩回。西夏人迷信鬼神，崇尚诅咒，每次出兵必先占卜。占卜有4种：一，用艾草灼烧羊皮骨以求兆，称为治伯蛟；二，将竹片置于地上，像叠尸草一样求数，称为匹算；三，夜晚用羊焚香祝祷，又焚烧骨火放置于近处，早晨杀羊，看其肠胃通畅，则出兵无阻；心有血则不利。四，用箭击弓弦，听其声音，预知敌人到来的日期和交战的胜负，以及六畜的灾祥、五谷的丰歉。民俗都住土屋，只有有绝命的人才能用瓦覆盖屋顶。使臣论曰：拓跋氏考察前代史书可以了解，自从赤辞在贞观年间归附，在天宝年间立功，司公在咸通年间以右州彰显结义，西夏虽然尚未称国，但称王其地已经很久了，子孙相继历经5代。宋朝兴起，太祖即封西平王，并加授礼仪兴太尉。李德明在降服年间已在国中追尊其父为帝，到元昊才开始公开称帝，其后沿袭与金朝同时灭亡。总计西夏立国258年，虽然曾经接受宋朝的封册，宋朝也声称有岁币赏赐，是照回答，但都出于一时之言，西夏内心未曾有臣服顺化的实际。元昊成年后用兵共20年，没有人能挫败其强盛。前顺建立国学，设弟子园300人，设立养贤物，仁孝增至3000人，尊孔子为帝，设科取士，又设置公学，亲自训导，观察其陈设经典，建立纲纪，撰说没有君子能治理国家吗？如今史书所记载的追尊谥号、庙号、灵名、兼采、夏国书要等书，其中与旧史有所抵触的，则缺一等待知情者。